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卖身供养三宝的果报。从前呢，有一对呢贫穷的夫妇，这先生叫做季宜罗，他工作呢非常的困苦，那有一餐没一餐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得到温饱。那因此呢，有一天他看到呢，他去帮佣的那一户人家长者到寺院去供养三宝的时候，他心里面呢不禁有了一些感触。后来回到家以后休息，他呢就开始呢感叹，这时候呢情绪一上来就不禁落下泪来。刚好呢他太太呢的手呢就放在那里，然后一滴泪水就滴到了这手臂上，因此就把他太太惊醒了。就太太就问他说啊，哎，到底夫君呢，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呢这么难过呢？怎么好好好端端的就哭了起来呢？就他就说啊，因为今天呢我看到啊那个那一户人家的长者啊去供养三宝，那现在已经福分这么大了，那继续供养三宝，继续修福，他来生呢福上加福，那呢一定不可思议。那我比对之下呢，就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么穷，就是因为过去生不懂得修福，好不容易这一生呢知道有佛三宝，可是呢我们却一点力量都没有，也没办法来修这个福分。那可以想见呢，这一生过了，那未来世我们一定呢更加的穷苦。所以想到这里就不禁呢落下泪来。这时候他太太明白了，就说啊，夫君啊，你不用难过，这事情很容易解决啊，我跟你讲，你只要呢把我卖掉，那所得到的钱你拿去供佛供养三宝就可以了。那季宜罗说啊，这什么傻话呢，把你 卖掉以后呢，我自己一个人也无依无靠了，独自一个人这样过日子也没什么意义啊，何况以后呢，我看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活下去啊。那因此他太太就说啊，那既然这样担心的话，不如这样，把我们两个人都卖掉，然后呢，我拿卖的钱来供养三宝，然后以后呢，我们就去当人家的奴婢，这样就可以啦。基罗想啊，怎么太太这么聪明，然后这是一个好主意，他就决定说啊，好，那我们就这样做了。然后呢，于是隔天呢，这两个有决心的夫妇呢，就决定呢要去卖身，他们先去找一户人家呢，向里面来借钱，借实钱。实钱的话呢，就是打一个契约，如果过完七天之后没有办法还这个钱，他们就要来这里当奴婢，然后来还，想办法呢一直工作。那当然古时候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是终身契约啦，那呢除非是主人高兴，不然呢就是呢永远是当人家的奴婢了。那这两个人很有决心，也不在乎呢未来的境遇会怎么样，因此呢就互相勉励，然后带着钱呢就去找寺院来登记，看哪一天呢，然后呢来供养三宝。那他们就很快的就回到家里面呢，就准备许许多的物品，那并且呢开始焯米来做呢米食，准备呢那一天来供养三宝。而且互相勉励说啦，今天呢我们呢懂得修福，虽然呢以后的日子呢可能再也没办法做主啦，可是至少呢我们靠今天自己的力量可以来供养三宝，那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人世间的困苦啦。于是啦，他们日夜欢喜的努力，然后呢为了要供养三宝那一天呢，然后呢不断的来做一些供养的物品。等到了第六天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了。这国王呢正想呢隔天他也要到寺院供养三宝，于是呢他就呢派侍者到寺院去通知知客僧，他明天呢要过来。哎，就知客僧就先说啊，这事不成。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有一位呢人家他已经先登记的。那侍者呢就跟他呢在呢那边一直挪啊，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通融，结果答案呢都是否定的。于是侍者很无奈，就回报呢国王说啊，隔天呢刚好有一户人家已经呢先已经跟寺院说好了，那我们没有办法，而且寺院呢他也不通融。那国王一听呢就不悦，想呢我是一国之主，我什么时候要供养三宝就什么时候，谁怎么可以跟我来抢呢？所以啊他就派侍者，那不然这样，你去找那户人家去跟他们说，叫他们要换日子，就换到后天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也呢不跟他呢多说，就是反正我明天呢就是要去供养三宝。结果侍者第一次呢就去找到基罗，想呢这户呢人家真是贫穷啊，然后呢讲一讲那应该很容易，然后就可以呢把这事情呢把它搞定。结果没想到基罗呢就拒绝了，而且说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不论侍者怎么说呢他都不答应。侍者没有办法，又只好呢再回去呢找国王，如是呢三次来往返呢都没有答应。于是呢国王呢就非常非常的火大，他想呢竟然有人呢是我的子民却敢跟我作对， 于是呢，他就亲身要来找季伊罗。这时候他的王后呢也在旁边，他旁边的话听，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他要过来看到底呢谁呢可以呢违逆呢这国王的旨意呢。于是呢一群人就浩浩荡荡的就到了季伊罗家里。季伊罗本来呢是应该出去工作的，但是呢就是为了准备这些呢食物供养三宝的食品呢，所以就在家里不断的工作。国王一看到以后就劈头大骂，就说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胆子啊，你就不会呢选择后天，竟然跟我来抢日子，我的侍者来了三次你竟然还有意见，你呢不知道呢这你的小命是在我手里吗？季伊罗就说啊，小的啊不敢啊大王，我实在是呢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只剩下明天呢可以来供养三宝，以后恐怕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了。这时候国王听了，这是什么道理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好你说清楚。那季伊罗就说啊，因为呢我们夫妇两人啊过去生没有修福，所以导致今生非常非常的贫穷，那我们想到说啊要杜绝这个贫穷这个痛苦的日子，就是要把握呢能够呢修福的机会，而世间修福最大的没有超过供养三宝的福德了，所以我们决定呢要卖身来跟人家借钱，因为我们想我们借了这个钱也没有办法还，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色身抵押出去，等到呢后天我们已经是人家的奴婢了，所以明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借的钱全部都是要来供养三宝所使用，那哪知道呢国王你呢也要供养三宝，我们并没有设想到会如此，可是我们实在是不得已只好呢据实来力争，希望国王你可以见谅。国王一听呢心里面呢就心生怜悯啊，他很感慨呢众生的福德跟他呢完全的不同，那呢也很赞叹这样的贫苦之下还呢能够呢发这种呢誓愿，决定要呢卖身来供养三宝，实在是太难得了。因此他就赞叹说啊，连夫妇两人实在是太有智慧了，能够了解贫穷的痛苦，真正呢知道这种痛苦应当呢来呢改变，连懂得用呢不煎熬的身体来呢换呢煎熬的身体，用呢不煎熬的钱财呢来换真正煎熬的钱财，用不煎熬的性命来换煎熬的性命，如佛所说，你们才是真正懂得学佛的人啊。因此呢他就脱下他的衣服和璎珞，在旁的夫人呢他的夫人就是王后也把自己的衣服璎珞脱下来就赏赐给季伊罗夫妇他们，而且呢国王呢这样做呢仍然意犹未尽，他呢非常的高兴之余呢就把呢一个十个聚落的一个土地就封给聚伊罗师夫妇，让他们呢将来呢不用呢特别的工作就可以得到钱财，留这个呢聚落上面的人们来供养他们，来缴纳呢这些所得。所以啊这故事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是真心的来修这个福德，就会像季伊罗夫妇一样现前呢就可以得到发报，所谓的发报 就是呢，在果报之前，因为花以后就会结果，所以可以想见，花报就这样的殊胜，马上解决呢这一生的业报的种种问题。所以可以想见，未来呢果报一定不可思议啊。所以世间人想要免除呢生活上的许许多多的痛苦，无论是钱财还是色身上种种痛苦，更应该努力的精勤来修习、修学、修集福德，何必要放纵懈怠来放逸呢？佛有说过啊，像佛的金色身呢，虽然呢不是每一位众生呢都可以出生在佛世而看到，但是呢佛的金色身和雕像是一样的，不论呢你是木头所雕刻的，还是石头，乃至于一张纸、一个画像、照片，如果呢升起自诚心，这功德都是一样的。佛有说啊，佛呢在一念之间呢，就可以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心所想，而且佛呢功德无远佛界，不断的来摄受一切的有情众生。因此呢佛又说啊，这样的供养雕像当作是佛真正的在面前，这样就是呢供养三宝，供养诸佛，这样功德呢跟来到我面前亲身供养功德都是一模一样，无有差别。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如果说呢家里面呢可以，然后呢摆放一尊，安置一尊佛像，这样来诚心供养功德呢，就跟季罗夫妇是一样的，他能够改善他家里面的生活，可以改善他的业报，那我们将来呢也一定是可以的。所以即使不说呢可以得到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单以呢改善自己自身的业报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供佛呢？那有的人会想，可是家里面呢反对我来做任何供养三宝的事情。是的，有时候家里面的人他们并不清楚，那有时候呢对于宗教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看法，虽然我们想要跟他说啊，佛教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宗教，它并不是一般的宗教，而它出格于宗教之上，它是真正要修学智慧，乃至于成为呢无上正等正觉的如来，不是说呢我们要当谁的奴隶、奴隶、奴婢等等。可是呢家里面的人可能完全听不下去，然后甚至禁止我们来供佛，那这样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呢自己准备一张的照片或是简单的画像，等到要供佛的时候呢就在自己的房间，这样也是可以的。这样呢就把佛像请出来，请出来以后，你可以准备食物，不论呢是哪一种类的食物，只要是可以来食用的、受用的，这样就算是供佛的物品的。然后再礼敬呢这尊像的相貌的佛菩萨，然后诚挚的发愿，希望呢以这供佛的功德、供养菩萨的功德，来让自己未来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等到供佛好以后，过一段时间再呢把这个佛像再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免得家里面的其他人看得心生烦恼，这功德呢就是呢和其他人有呢放佛像、安置佛像的功德来供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因为呢家里面的人的想法就呢障碍自己自身 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来供佛，所以应当来如是想。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那有的人他很贫穷，他就想说啊，虽然这方法听起来很好，可是呢，我几乎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过日子，就算家里面的人不阻挠我，我也是没办法来供养三宝啊。你虽然说已经这么好，我不用到寺院里面来供养三宝，可是呢，我连家里面都供养不起啊。是的，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的情况。可是呢，供养呢是不是要完全具足呢色香味美一切美好的食物呢？并不如此，就是根据我们的能力。譬如说，我们今天只能够吃一顿饭，这顿饭呢甚至呢还是半生不熟的米，它没有办法呢来煮熟，因为呢它本身呢没有好的用具炊具，那使得食物可以呢变得可能色香味俱全。即使是如此也没有关系，只要是我们可以吃，诸佛呢就可以随顺我们人间的食物，所以呢只要弄好以后就可以呢先来供佛，这样我们只要呢十几分钟以后再来启用就可以了，或是食物呢的其中一部分先呢请出来先来供佛，这样也是可以。乃至于说啊，有的人说啊，这食物且罢就是如此，可是可能我有时候食物是在外面人家勉强呢给我的，施舍给我的，我实在不方便来供佛。是的，有时候不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在古时候啊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供佛，因为呢佛现身于人间，食衣住行呢样样都是要靠人间来供养，因此衣服本身就也可以供养。那衣服本身呢就会牵涉到说，这衣服是不是整件的衣服呢？实际上呢，曾经有一位呢供养者，他是做呢丝绸来补缀的等等，那他就呢拿了一条线，玉里的丝线来供养如来，希望如来能够呢摄受他呢以此丝线来供养的功德。他知道那一尊佛示现于人间呢入灭之后呢，他总共供养了500条丝线。这500条丝线呢的功德看起来是那微薄，可是却让他呢可以尽未来际呢享受到无穷的快乐，乃至于呢最后呢成为呢一尊佛。因为他在供养的时候他有发心，他说希望如来你能够呢摄受我呢可以成为跟你一样的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故事也告诉我们，即使是说我们没有完好的食物，我们只要有丝线，那一样呢可以一天呢一条线，甚至没有那么多的话，你也可以说啊一个礼拜一条线，这样也是供佛啊。所以供佛的三宝，供佛供养三宝的功德是一定可以做的。乃至于说啊，有的人说你说的很好啊，可是呢可能呢我都没有办法准备这些东西，那可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呢能够念佛，念佛呢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不论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乃至于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普贤菩萨， 如是三称乃至未来佛、弥勒菩萨，这些呢，庄严呢的佛与菩萨的圣号，念诵本来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啦，乃至于说可以礼佛、拜佛，就有呢更为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论呢一个人他的境地是多么为难，但只要有心，都可以改变他现在的环境以及未来的果报。那我们在这里要祝福大家，我们是不是应当来供养三宝呢？阿弥陀佛。
宗门血脉公案碾题第四集，平时导师著。末法怪象，许多修行人自以为悟，但大多言不及第一义，处处违背经典之圣言量，彼等都非佛法宗门血脉，未悟得根本真实故。残指欲知佛世尊及祖师之真血脉者，请读此书便知分晓。